哎，麦斯林 Webcast，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刘彦博。今天我带给大家的题目呢，是使用 ASP.NET 2.0开发跨越浏览器的移动 Web 站点。今天我们这次课程呢，主要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示例，一个大型的，相对比较大的 demo。如果需要理解本次课程呢，需要大家熟悉 Visual Studio 2005的操作，因为本次课程呢，主要以我的演示为主。另外就是希望大家熟悉 C Sharp 语言，还有 .NET Compile Framework 2.0，这些呢都是在 .NET 环境下开发基于移动设备应用程序的一些必备的工具和技术。最后呢，就是如果大家能够有 Web 站点开发的经历，那么通过本次课程呢，也可以很方便的转移到移动设备平台上面来。我们本次课程呢，包括以下几个话题。首先就是对整个这个 demo 我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呢，通过三个演示，向大家介绍如何去为它创建用户界面，然后如何使用 Object List 控件来将一个 dataset 当中的数据显示在页面当中。然后以及如何通过模板来针对不同的浏览器对 ObjectList 控件进行定制，使得它在不同浏览器浏览的时候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页面。好，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要做的这个 demo。这个 demo 呢是一个移动的电子书库应用，它使用 SQL Server 提供的 Pubs 数据库这个示例数据库。这个应用程序呢，将会把数据库当中所有的书籍罗列出来，并且允许用户输入一些关键词、一些文字，然后来查询数据库当中相应的图书。那么这个数据库呢，它主要是针对，这个应用程序主要是针对移动设备上的浏览器，也就是我们使用 Pocket PC、Smartphone 或者其他的手机可以登录这个站点，然后对其进行浏览。正像刚才所说的，这个站点呢将会支持各种浏览器，包括桌面计算机上的 IE 浏览器也可以对其进行浏览，然后以及Windows Mobile 平台上的 Pocket IE 浏览器，甚至于普通手机的浏览器。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这个应用程序的开发阶段。首先呢，我向大家演示去创建一个基本的用户界面。好的，现在我们打开 Visual Studio，然后选择文件、新建、创建一个 Web 站点。好的，在新建 Web 站点这个对话框当中呢，我们选择一个空的 Web 站点，这样呢是为了避免 Visual Studio 自动向其中添加任何Web 页面。好，在下边 Location 下拉框当中，我们选择 HTTP，这样的话呢，它将会在 IIS 当中创建一个新的虚拟目录，在其中承载我们这个应用程序。好，然后在 Location 后边的文本框当中输入这个应用程序它的地址，这里我们起名为 Books Website。好，下边的语言选择 Visual C Sharp。当然，如果您喜欢使用其他语言的话，也可以选择。目前 Visual Studio 支持 Visual Basic、Visual C Sharp 和 Visual J Sharp 三种语言。好，点击确定。稍等片刻以后，我们会看到一个空的 Web 站点被创建。好，现在一个空的 Web 站点已经创建好了。那么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看到创建基于移动设备的 Web 应用程序和创建普通的 Web 应用程序其实是一样的，的确也是这个样子。因为 Visual Studio 呢，它已经抹平了 移动外部站点和普通外部站点之间的区别。那么它们之间仍然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在哪儿呢？现在我们来向这个外部站点当中添加一个页面。首先打开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在上边找到我们现在的站点，点击右键，选择添加新项目。一般情况下呢，如果我们要创建一个普通的 Web 站点，在这里我们会选择 Web Form。然而在这个示例当中，我们选择 Mobile Web Form。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它的区别。针对移动设备的 Web 站点呢，我们要使用 Mobile Web Form。好，选择添加。现在我们就向程序里添加了一个Web 页面。好，点击这个代码视图下方的 Design 标签，可以进入设计视图。OK， 在设计视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 Web Form。这个 Webform 呢，比通常的 Webform 要窄一些，这是因为它要在移动设备浏览器有限的空间里边显示，所以它的体积是有限的。好，现在我们向其中拖拽一些控件，我们找到 Toolbox 当中的 Mobile Webforms 选项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可以用于移动 Web 站点的控件。首先我们拖动一个 Label 控件进来，然后修改它的 ID。 之后找到它的 text 属性，向其中输入一些文本， text 属性中输入的文本将会显示在这个标签空间当中。好，接下来再拖拽一个 text box 进来，同样修改其 ID 属性。好，最后再找一个 command 一个按钮控件拖进来。修改其 ID 属性，然后另外修改它的 text 属性。好的，这样我们就构造好了一个简单的 Webform。 这个页面呢，当用户在文本框当中输入一些文字的时候，并且点击了 Send 按钮，那么这个应用程序会从 Pubs 数据库当中去查找标题当中含有用户输入这些文字的图书，并且把它的信息罗列出来。好的，现在我们编译这个站点，在站点上点击右键，好的，现在站点已经编译成功。那么首先我们打开 IE 浏览器，在浏览器的地址栏里边输入当前计算机的 IP 地址。然后输入我们这个应用程序它所在的虚拟目录以及页面的名字。好的，现在这个应用程序就已经启动了。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创建的是一个基于移动设备的 Web 站点，但是呢， 它的页面在桌面计算机的 IE 浏览器上也可以正常的显示。好的，接下来我们使用 Pocket PC 对其进行浏览。在 Visual Studio 当中，点击 Tools 菜单，然后选择设备模拟器管理器，在虚拟设备管理器里边找到 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Emulator。 OK， 选择右键，点击右键选择 Connect， 这样呢将启动 Windows Mobile 5.0 的模拟器。好的，当相应模拟器前面的图标变成当前这个样子的时候，就说明模拟器已经启动完毕了。然后紧接着我们在它的上面点击右键选择 Cradle。 Cradle 的意思呢是将设备插入到插槽当中，也就是将它和 PC 机连接起来。 OK， 当它的图标变成现在的样子的时候，说明已经连接完毕。现在显示的就是已经启动的模拟器。刚才我们做了一个连接的动作，当连接以后 ActiveSync 会检测到这种连接，所以它会自动启动，并且稍后会弹出连接向导。好，现在 ActiveSync 弹出了同步设置向导。在这个向导当中呢，我们直接选择取消即可。这个时候呢，我的模拟器将以一个来宾的身份连接到我的桌面计算机上。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进行个人信息的一些同步，但是模拟器可以通过桌面计算机上网。OK， 现在出现了来宾字样，说明已经连接完毕。好，接下来在模拟器当中打开 IE 浏览器，并在地址栏当中输入站点的地址。好，现在我们看这个页面已经成功的显示出来了。因为 Pocket IE 呢，它其实只是 IE 的一个微缩版本，所以它们的显示结果是非常类似的，和桌面计算机。好，然后另外呢，为了显示它的跨浏览器特征，我们现在使用另外一个模拟器，称作 OpenWave 的一个模拟器来对其进行浏览。大家如果安装了 OpenWave 模拟器以后，启动它将会一次启动两个窗口，一个是后面的控制台，另外就是前台的模拟器。好，这个 OpenWave 模拟器呢，它模拟的就是一般化的手机了，所以我们看看在它上面的显示结果。好，稍等片刻呢，我们看到在 OpenWave 模拟器上边也可以成功的显示这个页面，但是呢效果就有所差别了。首先是我们看到文本框的面积变得比较大一些，这是为了方便手机上的输入。另外呢，我们发现 Fan 的按钮不见了，这个是因为普通手机它的屏幕通常不支持触摸功能，所以呢需要用其他的一些按键来模拟界面上的按钮。好，现在呢我们看到焦点，输入焦点是位于文本框上的，所以看不到泛的按钮。但是当我们点击下箭头，这个时候输入焦点理论上来讲应该切换到泛的按钮上边， 而在这个模拟器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左侧的屏幕下方左侧的软按钮已经变成了 Find， 因此我们看到对于不同的浏览器，它的呈现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好，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课程。刚才呢，我们通过一个演示，看到了如何去创建一个基于移动设备的 Web 站点，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Web 站点一旦创建好以后，那么它既可以在桌面浏览器上浏览，也可以在 Pocket ID 上浏览，也可以在其他的手机中浏览。好，这就是 ASP.NET 2.0为我们带来的强大功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实现这个 Web 站点的一些核心的功能，那么也就是根据用户的输入去查询一些数据，并通过 Object List 的控件来显示出来。好，我们来看，一起看一下。刚才呢，我们创建好了一个简单的页面，接下来我们向其中添加一个数据集，好，选择在 Solution Explorer 里选择我们的站点，然后点击右键选择添加新的项目。OK， 在这里边我们选择 Dataset 数据集，并将它命名为 Books。好，这个时候它会询问我们是否为项目创建 APP Code 这个文件夹，选择是。好，现在这个 Books 数据集呢已经创建好了，然后马上它会弹出一个向导，让我们对数据集进行一些设置。好，在这个向导里边呢，首先我们要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库连接。在新建数据库连接里 ，server name 输入点儿，表示当前这台计算机。然后同时在下边选择数据库 pubs。OK， 在下边找到 pubs 数据库。然后这个时候呢，可以测试一下连接。好，显示测试连接成功以后，点击确定。好的，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良好的数据连接，然后点击下一步。在这里呢，向导会询问我们是否把刚才那个数据连接保存为一个连接字符串放在 web.config 当中，我们选择保存。然后下边选择使用什么方式来向 dataset 当中填充数据，我们这里选择使用 SQL 语句。OK， 在这里可以输入SQL 语句，另外呢，也可以通过下边的查询生成器来生成一个查询。在这个应用当中呢，我们使用 Titles 表，点击添加。好的，然后关闭这个对话框。在这里可以在表中选择要出现的列，比如我选择 Title 列，然后找到 Price 价格。然后以及注释 还有发布时间等等。然后另外呢，下边这个 grid 里边会罗列出我们选择的所有的列，在这里呢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排序，我们按照习惯的顺序对它进行一个排列，直接用鼠标拖动就可以，非常方便。好，然后下边就显示出来了自动生成的 SQL 语句，点击确定，这个 SQL 语句将出现在这个面板当中。然后可以点击下一步，也可以直接点击完成来结束向导。然后下一步，好，这个时候呢，它会提示我们在我们的 select 的语句当中呢没有选择主键列，问我们是不是要自动将主键列添加进去。好，这里选择是，然后点击完成。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数据集。这个数据集里边呢，有一张表，就是我们从 titles 里边选择出来的几列构成的一个表。在这个查询当中呢，我们看到我们没有使用 where 子句，而只是在 select 的时候抽取了其中的几个列。我们这个程序呢就是这样子，它会从数据库当中把 titles 表里边所有的记录都取出来，然后抽取其中的几列，然后传送到客户端，然后传送到这个应用程序当中，然后在应用程序里边呢，再通过数据集的 select 方法从其中抽取一些数据。好，现在保存这个数据集，然后另外呢将项目编译一遍，在项目上点击右键，选 build website。 好，编译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得到很多良好的支持，比如说代码的自动生成啊，还有代码的自动提示等等。好，现在回到我们这个 default.asts 这个页面当中，那么下面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从工具箱当中，从 toolbox 当中的 mobile web forms 这个分组当中找到 form 控件，然后拖进来。好的，现在呢我们又看到了移动 web 页面和普通的 web 页面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对于普通的 web 站点来说，一个 web page 当中也只能有一个 web form， 而在移动设备当中呢，同样的一个页面里边可以有多个 form， 它们以控件的形式出现。这样的好处呢就是可以节省加载时间，它只要客户端只要一次加载这一个页面，那么当我们的程序在几个 form 当中切换的时候，它是不需要重新加载页面的，只需要传递这个表单当中的一些数据即可。好，现在我们又添加了一个新的 form， 然后向这个新的 form 当中添加一个 object list 空间，这个空间呢将用来显示最终的结果。好的，拖放好这个空间以后，我们就可以在 form 1当中这个 find 按钮里边去添加它的 click 事件处理方法，这样实现它的功能。好，双击 find 按钮，这个时候 RealStudio 将自动创建它的 click 事件处理器，在这里边我们输入一些代码，首先这是我们添加数据集的时候自动为我们添加的一个 titles table adapter， 这个呢是对数据集当中的一个表生成的一个适配器。好，创建它的一个新实例，然后接下来呢创建一个表 titles table， 就是我们所选择的那个 titles 表。接下来用 table adapter 来将这张表填充起来，调用它的 fill 方法填充到 DT。 好，这样的话呢当用户点击按钮的时候， tables adapter 就会去数据库查询 tables 那张表，然后并且将其查询的结果所有的结果填充到数据集当中的表里边，在这里边是 DT 这张表。好，在填充完以后呢，我们就要从这张表里边去选择 选择一些结果，就是根据用户的输入去选择结果。那么这里呢，我们要实现一个小小的功能，也就是如果用户不输入任何内容，那么我们的应用程序应该把所有查询到的所有图书都罗列出来。所以在这里加一个小的判断，如果用户输入的这个 TIFFANWORD 这个文本框呢，就是用户输入的文本框。如果它里边的内容长度大于零，也就是用户要查询一些特定的文字了，这个时候我们使用 Object List 一，它的 data source 也就是那张数据表，DT 那张数据表，使用它的 select 方法。data source 等于 DT 它的 select 的条件呢是这样的一个条件，首先是 title，然后关键字 like，这是 SQL 里边的关键字，我们使用 like，然后来做一个简单的类似于模糊查询的一个比较好的查询，然后通过通背符百分号表示任何字符，然后中间加上用户的输入。然后后边也加上百分号通背符，这样构成的一个 SQL 语句呢，这样构成的一个 SQL 语句，它的效果是只要 titles 里边含有用户输入的这些字符串，那么结果就会被显示出来。哦，这是当用户输入了内容的时候做这么一件事儿。否则的话，如果用户没有输入任何内容，而直接点击了 Find 按钮，这个时候做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把整张表的内容都显示出来。然后最后调用 Object List 它的 Data Band 方法做数据绑定。然后将它的 label file 的，也就是这个 object list 里边会显示一系列的链接。那么它的链接显示哪些字段呢？这里我们选择显示 title 字段。然后最后一步很重要，this active form 等于 formal。那么这一句呢，就是在同一个页面当中，刚才我们提到了可以放置多个 web form，但是呢，在同一时刻，一个 Web 页面当中只能显示出一个 Web Form。那么默认的时候呢，是显示第一个，也就是我们最初添加的那个 Form 一。现在呢，当查询结果生成了以后，我们需要将 Form 二显示出来，这个时候用户才能看到里边的 Object List 空间。好，这一步呢是在同一个页面当中切换不同的 Web Form。好的，现在呢，我们这个程序的一个基本功能就已经实现了，然后编译这个站点。在编译成功之后呢，我们还是首先在 IE 浏览器当中来浏览它，刷新一下。现在我不输入任何内容，直接点击 Find 按钮，这样所有的结果都将会被罗列出来。然后，并且呢，这些结果会显示成一个一个的链接，这个链接就是书的 title。然后我们可以点击其中的某一本书，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的详细信息，包括它的 title、pubdate、notes、price 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 select 的语句当中选择出来的列。另外，这个 title ID 呢，就是刚才在向导当中，它自动为我们添加的一个主键列。好，接下来我们在 Pocket PC 当中浏览这个页面，同样刷新它。然后不输入内容，任何内容直接点击 Find，这时候会有一个安全提示。 好，现在我们看到所有的结果都罗列出来，那么它的显示效果和刚才 IE 当中看到的类似，然后点击其中的某一条链接，可以看到详细信息。这些呢，这些内容也与在 IE 浏览器当中浏览的效果类似。好，最后呢，我们还是使用 OpenWave 模拟器来浏览，在这里边刷新一下，然后将输入焦点移动到 Find 按钮上边。现在我们看到 Find 按钮是出现在下边的一个软件，然后点击它。好，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输出的结果，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结果就不太一样了，它是通过一个带有标号的这样一个列表来显示，但是呢，它也显示为超链接。好，我们选中其中任何一个超链接，然后点击 Select 的按钮。这个时候呢，可以进入到它的详细页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信息都罗列在这里，只是因为屏幕面积比较小，所以这些文字呢显得略微有一些挤。但是它的效果呢和 Pocket IE 也是略有区别，这是因为 ASP.NET 在针对不同的移动设备的时候使用的，它内部是输出的代码是输出的页面脚本是不一样的。好，现在让我们回到课程。刚才呢，我们看到实现了一个简单的功能，就是根据用户的输入来查询书籍，并且使用 Object List 控件来将它显示出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再走更进一步，也就是通过使用模板来针对不同的设备呢，对 Object List 控件进行一些定制。那么这里边呢，我们要演示的主要就是根据浏览器的类型不同进行定制，而且主要呢，我们演示 Pocket IE 浏览器，其他的浏览器呢，我们不做过多的介绍。好，现在回到我们的项目当中，打开 Default SPS 这个页面，然后选中 Object List 控件。点击它右上角的这个智能文档标记，从其中我们可以看到 Template Option 这么一个选项，点击，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为它的模，为这个控件的模板设置不同的过滤器，设备过滤器，然后在这里边点击编辑，然后我们可以编辑一个新的过滤器，同样在上边选择编辑。OK，现在呢，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新的过滤器，点击左侧下方的 New Device Filter 按钮，创建一个新的过滤器。我们将这个过滤器的命名为 IsPocketIE。好，这个名字呢，大家可以任意去取。然后在右侧，我们可以选择它的比较条件，也就是根据什么来对模板进行定制。这里我们选择浏览器。同样，我们从这个下拉框里边也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根据很多的条件去对模板进行不同的定制，非常的灵活。在这里，我们只选择 Browser，然后在下边的 Argument 里边输入浏览器的标识，这里边我们要判断的是 Pocket IE 浏览器，所以在这里输入 MSIE，点击确定，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个对话框当中，最上方的下拉框里边，我们选择 Is Pocket IE，并点击下边的 Add to List，将它添加到列表里边，然后点击确定。好，在这里边 Apply 的 Device Filter 里边也是选择 Is Pocket IE，然后在下边呢，我们可以选择针对这一个条件，其实刚才我们只是指定了一个条件，也就是要比较的是浏览器的类型，然后呢，并且这个类型的值应该是 MSIE。然后根据这个条件，我们可以选择输出的标记语言，不同的标记语言。那么这里边呢，默认的时候支持 CHTML 和 HTML。哦，对于 Pocket IE 呢，我们选择 Mobile HTML 即可，点击关闭。好，现在我们看到智能标记下边多出了一个 Edit Templates 这么一个链接。这个时候呢，点击它，我们就可以对 Object List 的模板进行定制。那么还有更灵活的方法， Object List 的模板呢分为这么几个部分，首先是头模板，然后是条目模板，还有角 Footer 模板。那么我们在 Object List 上点击右键选择 Edit Template，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模板。首先呢，我们编辑头模板和角模板。关闭这个智能标记。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视图呢有一些变化。现在呢，进入的是 Object List 它的模板编辑这么一个状态里边。在这里，我们可以在头模板当中输入我们要显示的，就是针对这种设备我们要显示的一些文字。比如在这里边，我们输入 for Pocket IE user， 这样呢表示的是当前浏览我这个站点的用户使用的是 Pocket IE。 在这里呢，我们应该输入一些更实际的东西。我输入这些文字呢只是显示用来显示一个效果，就是针对不同的浏览器可以显示不同的文字。好，然后角模板里边呢我们也可以写一些内容，在这里呢我就保留为空就可以了。我们通过头模板就能看到效果。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编辑 item template， 就是这些在列表中间要显示的那些条目。好，右键点击 object list， 然后选择 edit template， 然后选择 item template。OK， 现在呢我们进入的就是这些 item 的模板。在这个模板里边呢也分为几个不同的部分，一个就是 item template， 就是一般的条目它的模板，然后另外呢就是 alternating item， 就是穿插在条目之间的这些模板，然后最后呢还有 item details template， 这个呢是 object 的 list 所特有的。刚才呢我们看到 object list 显示效果了，当我们点击其中一个链接的时候，它会把这个链接内容的详细信息显示给我们。那么那个详细信息的页面呢，实际上就是它的 item details template， 实际上是这个模板被显示出来。好，我们依次来编辑它。首先在 item template 里边，现在呢我们从工具箱里边找到 standard 这个分组，然后从其中拖放一个 link buttons 进来。这里边需要注意的呢是 link buttons 它位于 standard 的这个分组当中，而之前我们用到的其他控件呢都是位于 mobile web forms 里边。 mobile web forms 里边的控件呢 visual 可以确保它在任何设备上都能正常显示，而 standard 这个分组当中虽然罗列的这些控件非常丰富，但是呢在有一些手持设备浏览器上边可能会显示不正常。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它，就是因为根据刚才的定制，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模板将只显示在 Pocket IE 浏览器当中，其他浏览器不会使用这个模板，所以我们可以使用一些丰富的控件。好，然后在这个 Link Button 上边点击右键选择 Edit DataBindings， 编辑它的数据绑定。这里边我们要编辑的数据绑定属性是 text 属性。好，在右侧下方文本框当中输入绑定的表达式。好，将 container 转型为 object list item， 然后通过索引器的语法从其中选择title 这个域这个字段。好，这样一本书的 title 将会被显示在这个 link button 上边，然后点击确定。好，然后依然保持 link button 被选中，然后我们在属性窗口当中找到 comment name 属性，在其中输入template link 这么一个 comment。 那么后边呢我们会处理这些按钮它的点击事件， 那么怎么知道在一个 object list 当中哪一个 link button 被选中呢？那么通过这个 command name 就可以找到它，后边我们会使用到这个 command name。 好的，这个 item 呢我们就修改到这儿，然后接下来修改 alternating item template。 在这里边首先从 toolbox 的 HTML 分组当中拖入一个横线进来做一个分隔，然后在下边，在它的下边再拖入一个 link button， 然后在 link button 下边再拖入一个横线，这样呢得到的结果就是当那些条目被显示出来以后，任意两个条目之间都会有一条水平线去分隔。好，选中 alternative item template 里边的这个 link button， 然后也是编辑它的数据绑定 text，使用和刚才一样的绑定表达式。好，还是将 container 转型成 object list item， 然后将其 title 字段取出来，确定。然后另外呢，就是它的 comment name，找到它的 comment name 属性，在这里边依然输入 template link。 好，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大家也看到了这个 link button， link button 2和 link button 1它们实际上是相同的，只不过因为它们出现的位置不同，所以要分别进行设定。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修改 item details 这个模板。这个模板呢是显示详细信息的那个视图，在这个模板当中我们可以现在就可以随意一点了，只要把那些信息显示出来就可以。在这里边呢，我们显示它的详细信息和它的价格。好，现在找到 mobile web form， 拖动一个 label， 然后在这个 label 当中呢，我们修改它的 text 属性，显示为首先是它的描述description， 然后可以适当的修改一下它的字体，将它的字体变成粗体，然后在它下边再拖入一个 label 空间，修改 ID。 然后在这个空间当中呢，将会显示它的描述。注意，这里虽然叫做 description， 但是实际上它的描述是来自 notes 这个域这个字段，所以我们在 label 上边右键编辑数据绑定，选中 text 属性，然后输入一个绑定表达式。还是使用相同的语法，我们将 notes 这个域取出来，然后确定。好，接下来呢再拖动一个 label 进来，好，调整一下它的顺序。然后将其 text 属性设置为 price， 然后适当的修改一下字体，让它变得明显一些。最后再拖动另外一个 label 进来，让它显示价格。同样修改它的数据绑定 text 属性，然后用和刚才类似的语法。将 price 这个字段抽取出来，显示出来。好，确定。这样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针对 Pocket IE 进行定制的这样一个 Object List 空间。好，点击右键选择 End Template Editing 结束编辑。OK， 现在呢，这个 Object List 又显示回原来的视图，进入非编辑状态。然后这个时候重新编译我们的应用程序，点击右键选择生成 Web 站点。OK， 在生成成功以后，我们打开 Pocket PC， 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好的，然后点击查找按钮。好，现在呢，我们看到查找的结果。首先，前面是 For Pocket IE Users， 这是我们定制模板里边的那个 Header， 然后其中的一些 Item 罗列在下边。下边所有的结果，我们看到任何两个结，任意两个结果之间都有水平线分隔。然后点击其中的某一个链接，进入到详细页面。OK， 它现在没有进入。好，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处理这些 link button 它的单击事件。那么我们现在回到项目当中，选择 object list， 然后在属性窗口当中切换到事件列表。双击它的 item command 事件，在这里进行处理。刚才我们在添加 link button 的时候，为其设置了 item command command name 属性，在这里边呢，我们就是通过判断 command name 属性来决定执行什么操作。首先判断事件参数 e 它的 command name， 如果 command name 等于我们设定的 template link， 好，在这里边我们做这样一件事情。首先是将 object 它的选中项设置成用户点击的那个 link button。OK， 然后呢，我们将视图模式切换成详细视图，这样呢，选中项的详细信息就会被罗列出来。通过修改它的 view mode 属性来实现，等于 view mode 点 details。好，将它的 view mode 修改成 object list view mode 点 details， 这样呢，将进入详细视图。OK， 接下来再次编译我们的站点。然后打开 Pocket PC， 好，重新刷新一次这个页面，然后点击 Find 按钮，然后点击其中的某一本书。OK， 现在将切换到详细信息里边，我们看到这些信息呢，就是通过我们拖放的那四个 label 空间来显示出来的，包括两个标题 description 和 price， 然后下边这些文字，这些数据呢，都是通过数据绑定来得到的。然后另外我们也可以尝试着输入一些文字，然后来根据这些文字进行查找。我们看到查找的结果，其中包含了输入的文字，然后点击它查看，可以查看它的详细信息。那么如果大家觉得感觉这些详细信息不够完整呢，还可以通过在 Alternating Item Template 里边添加更多的 label 空间和数据绑定，来实现更丰富的页面。好，这是在 Pocket PC 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模板当中所特有的文字。如果是使用其他的浏览器呢？现在我们使用 OpenWeb 浏览器，刷新这个页面，它会提示我们页面已经更改过，是否重新递交数据，选择是。好，然后在这里边我们还是选择 Find， 注意观察它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结果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还是默认的情况。这就是根据模板对不同的浏览器进行的定制。 好，那我们这个 demo 呢就做到这里。现在我们还是回到课程。刚才呢，我们看到如何使用模板对 Web 移动 Web 空间进行定制，使它根据不同的浏览器显示不同的结果。那么我们只演示了 Pocket IE 浏览器。好，那么我们整个这个课程呢，讲解的部分到这儿也就完成了。我们通过一个实例看到了如何创建基于移动设备的 Web 站点，而且也看到了一旦创建一个站点以后，就立刻可以从各种不同的浏览器上去进行访问。然后我们也学习到了如何去使用 dataset 来获取数据，然后使用 objectlist 来显示数据。最后呢，我们还看到了如何通过模板根据浏览器类型的不同来显示不同的呈现效果。如果大家需要获得更多的 MSDN 资源，可以浏览以下这些网站。好，接下来我们进入问答部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下方的问答面板输入，然后我会进行一些简短的解答。如果您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您的问题没有被解答到，那么我们后边也会把所有的问题整理在一起，然后找 Mobile 方面的技术专家去解答，解答好以后会在网站上公布，因此大家不用着急。好的，有朋友问到说 Windows Mobile 5.0 的模拟器在哪里下载，占用内存是不是很多？那么首先 Windows Mobile 它的模拟器呢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模拟的硬件，也就是我们常称之为外壳，然后另外呢就是里边的操作系统，我们称之为镜像。那么这个两个文件呢通常来讲是分开的。那么一旦安装了 Visual Studio 2005以后，在安装过程当中，我们必须选择 Device Emulator， 选择这个设备模拟器。这个时候呢，它会把一个外壳，然后以及少量的镜像文件安装进去，包括Pocket PC 2003，还有 Smartphone 2003它的镜像。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在此基础之上，也就是安装了 Visual Studio 2005，并且选择安装了模拟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安装 Windows Mobile 5.0 SDK 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还可以得到 Windows Mobile 5.0 它的镜像文件。好，有朋友问到说，能否推荐比较好几本比较好的参考书目？那么人民邮电出版社呢，在前不久，大概6月底吧，出版了一本名字为 Windows Mobile 平台应用与开发的书籍。这本书呢，讲解了 Windows Mobile 中非常重要几方面的开发，包括 Web 开发、Web 应用程序的开发、Web Service 开发，然后以及客户端的开发等等。但是呢，这本书需要读者具有一定的 .NET 基础和 C# 语言基础。然后有朋友问到说，在不同的移动设备上能否显示不同的图片，是不是能自动转换图片的格式？这个呢，显示不同的图片是完全可以的。在定制模板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不同浏览器的模板当中添加不同的图片，但是图片格式的转换 就很难自动完成了。通常需要针对不同的设备，将图片格式转换好，然后呢，在模板当中显示它。然后有朋友问到 Windows Mobile 5.0 for Smartphone 支持现在 Compat Framework 2.0吗？那么这是支持的，但是默认其中可能没有安装，需要将 Compat Framework 2.0部署到上边。我有朋友问到说，用模拟器是怎么配置网络连接的？那么在刚才我这个 demo 当中呢，实际上没有对网络连接进行过多的配置，因为我是在局域网环境下通过 IP 地址去访问我这台宿主机的。如果您希望通过模拟器能够浏览网络的话，那么首先是在设备模拟器管理器当中要选择 Cradle，将模拟器和计算机通过 ActiveSync 连接起来，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模拟器上边要配置网络连接，然后在选择网络的时候呢，选择 MySP，将两个网络选择都设置为 MySP，这样就可以通过桌面计算机去浏览互联网了。哦，有朋友提到说，如何可以提高 Mobile Web Form 的竞争力？因为 Pocket PC 已经可以浏览不少普通的 Web Form 页面了。那么这个现象确实是这样。如果熟悉 Pocket PC 的朋友可能知道，通过 Pocket PC 上边的浏览器可以登录普通的 Web 站点进行浏览。但是呢，在这里边是有一些限制的，因为普通页面通常做的比较大，甚至有些站点呢，它的页面宽度是固定的，比如固定在700像素，或者是甚至是1000像素左右。这个时候，如果通过 Pocket PC 直接去浏览的话，那我们在浏览页面的时候会非常不方便，需要横向拖动、纵向拖动，非常的麻烦。那么，如果是使用 Mobile Web Form 针对移动设备再开发一个页面出来呢，这个时候显示的效果会好一些。这里边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Exchange，它提供了Outlook Web Access 就是 OWA，这样呢，用户可以通过浏览器登录站点，然后实现和 Outlook 类似的一些功能。那么这个站点如果是用 Pocket IE 去浏览是相当不方便的，因此呢，微软也提供了 OMA，就是 Mobile Access，通过专门针对像 Pocket PC 啊、Smartphone 啊这些设备上的浏览器去实现的。那么作为一个成熟的 Web 应用来讲，那么它应该去为移动设备提供定制好的页面，而不是让用户忍受那种横向、纵向拖动的这些痛苦。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填写一张反馈表，然后每次课程以后呢，会根据反馈表的情况抽取2名幸运观众，他们会得到一份由微软赠送的精美礼品，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填写。那么最后呢，再次感谢大家对 MSDN Webcast 课程的关注，再见。